刚才读的是约翰福音四章，那是主耶稣来到撒玛利亚来找的那个井边的女人。那时候主耶稣特别把门徒差遣出去城外买吃的，那回来的时候主耶稣已经给那个井边的妇女活水了。那他说门徒们在中间空档的时候才问，哎，主耶稣，那拉比请吃，因为他知道主耶稣一整天没吃东西了。这时候耶稣突然说，我有食物吃，是你们不知道的。那因为门徒离开主一小段时间，所以他不知道主耶稣吃的什么，但按着他们的风俗文化跟习惯，不会也不应该在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吃东西，因为正统的犹太人不会在这个地方吃东西，他们觉得他们这个地方是不洁净的地方。但是主耶稣就突然回答说，哦，我已经有食物了，而且是你们不知道的，这个很宝贵，各位你一定要另外有食物，是别人不晓得的，听得懂哈？
嗯，
你要另外有食物喂养你属灵的需要，你里面有一个刚强的灵，有一个属神的灵，那个灵需要从神得到食物。主耶稣说这个食物是没有人知道的，然后门徒就问，那是谁拿东西给他吃吗？到底是谁呢？然后主耶稣没有回答这个问题，主耶稣回答的是，我的食物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工。好，这是主耶稣的回答，也就是说主耶稣他的食物是要做神的工。做神的工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，他要回应神在他里面的呼召。所以各位，我们除了读神的话以外，还有一个是回应神的呼召。但我们还没有进入食物以前，我们先想看看打在上面的第一句话，主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阿们吗？
阿们。
肉体怎么需要肉体的食物，属灵就怎么需要属灵的食物。那你活不活着绝对不是把身体顾好叫做活着，活这个字是表示你的灵苏醒的，那苏醒的灵是需要属灵的食物。所以主也很明确直接坦白的说，我们需要的是属灵的食物，而这属灵食物的来源，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，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所以你一定要记得，如果哪天你读一段神的话很感动，那段话不只是你的食物，也是灵，也是生命，也是给你的力量，因为那是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，而我们也是靠这个东西活着的。但是我们要回头想一个问题，就是三种情况。我跟各位讲，我准备的很好吃，满汉全席，如果你肚子不饿有用吗？是没有用的。还有一个是，如果你身体弄坏了吃不下了有用吗？也是没有用的。所以有这三种情况，第一种就是你是吃不下，所以多好都没用，问题是你肚子不会饿。就像什么，只要我跟我老婆吃饱饭之后跟她讨论吃的完全是无效的，不管是讨论哪边打折特价好吃什么东西，她说你怎么不说，我吃饱饱还都听不下，还不是要他吃哦，只是讨论都没办法讨论哦。因为已经吃饱了，就对那件东西不会有什么刺激性跟胃口。再想想看，我们很多人属灵的生命为什么杯杯盏杯毁，推给他这些，一定是有些人有吃，有些人没吃，或者有些人吃垃圾食物，所以以年为单位，时间久了就发现他就长得怪怪的，这个没什么人是例外的。所以有这三种状况，第一种状况就是吃不下，第二种是他只能够吃奶喝奶，第三种他可以吃干粮，吃干粮才是最正常的。那我们先讲第一种状况，吃不下。吃不下里面有两种状况，一种是短时间落晒，身体稍微弄不好，细菌感染，胃口不好，小小的生病，那就还好。但如果是长期的呢？有没有听过医学上面有一个叫做厌食症？根本就没有胃口，不想吃，那越来越瘦，越来越瘦，最后人就挂掉了。这叫做厌食症。那长期不能吃的原因是什么呢？短期吃不下，我们可以体会，也许昨天晚上吃太多，也许刚好身体不舒服，所以短时间吃不下，对神的话没胃口，打开想睡觉，这个可以 可以理解。但是如果你长期打开就想睡觉的话，除了你省下安眠药的钱，还有一个是你的属灵关系是有问题的。因为正常基督徒不可能长期都不需要神的话，如果你长期都不渴慕、不想要、也不会觉得需求，都没有，那我跟你说，你离死不远。因为食物是你生命的必需品，所以要去想看看，你吃得下神的话吗？你有把神的话当食物吗？其实食物是一种享受，欸，为什么这里不说遵行神的话，或者是查考神的话，不这么表达呢？他说这吃进去呀，来看第一个经文，在耶利米书十五章，耶利米怎么说的呢？他说：“耶和华万军之神啊，我得着你的言语，就当食物吃的，就当食物吃的。”那意思就是说，我是享受神给我的这个食物的，吃是享受吧？
是，
各位是吧？
是。
我跟我太太说，我生命中哈，哦，走到人生最后刻，千万不要做一件事，千万不要插管。食物是拿来吃的，是透过口的味觉，有这些一切的那些美好。如果只是灌的话，那有什么意思呢？这是我们家啦，所以我会这样提醒。但是想看看，你吃食物的时候享不享受？享受吗？喜欢吃什么？卤肉饭、空肉饭、牛排、
牛肉面都爱，
海陆大餐
都爱，都爱。
哦，喜欢吃吗？享受食物吗？
享受。
哦，享受哦，享受神的话吗？
享受。
耶利米说：“我把神的话当作食物吃进来。”那我们有没有把神的话当作食物吃进来呢？阿们吗？阿们吗？年轻人阿们吗？
阿们啊。
啊，好。想看看，如果你都不想吃神的话，不会享受，基本上的话，你的整个属灵关系一定是干瘪的，然后里面是应该是离死不远的。再强调一次哦，刚才读的那个话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那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这是耶利米他认识的，把食物吃进来，这是他食物的来源。你知道有一个眼睛看不见的海伦凯勒，还记得吗？他在慢慢长大的时候，那个盲人工会送他一本圣经，因为他是看不见的，有20册，很厚很厚，都用摸的。他拿到那个圣经的时候，他很喜悦，他就摸着这个宝贝的书，每天摸，他摸了数十年，每天都阅读，每天阅读。他都说哈，当我的手去触摸这些神的话的时候，我的心中就柔软，就得安慰，就有力量，就好像是我生命中最宝贵的一本书。这是他对神的一个态度。我是不知道各位你信主那么久的，有没有好好在神的话在食物上面好好的去饮用它，享受它。有一个已经去世的一个老仆人，他在古约翰77岁的时候，人家问说你77岁，那你这70岁这走过来这人生，你最喜乐是什么？他说：“我77岁，我圣经读了77遍，这是我最喜乐的。”各位，你有圣经读77遍吗？那你77岁了吗？
还
没。你几岁？50岁要读50遍吗？
没有。
哦，没有。要不要一年读一遍？他说他最喜乐的是77岁可以读77遍。他们对神话总有一种爱慕、渴慕，还有一种享受。所以想看看你渴慕神的话吗？有没有把神的话吃进来呢？当做食物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不要你去太了解，而是去享受它。你要去了解，那是叫查考圣经，那又不一样。当食物吃的时候，你用你的心灵去接受神给你的喂养，简单吗？你吃饭的时候会去研究吗？这里面有维他命 C，里面有 D，B 太少了，那可能下次要多一点 A， 会这样研究吗？
不会。
不会啊，你又不是营养学家，你就吃进去就好了啊，享受它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要研究你给营养师去研究嘛，你只要稍微他们研究出来说哪些食物是有用的，然后去好好吃它就好了。 所以第一个最重要的，也是我们一生中应该常常吃的，就是神的话。这是旷野中的玛拿，40年来都是吃这个东西。那当然还有一个是旷野中有这个灵磐水，也是他们生命中很大的供应。可是这些人他们在出埃及的时候，先吃的第一份食物叫做羔羊的肉。那个羔羊的肉里面就是预表他们先得着了属灵的生命，因为得着了属灵的生命，后面需要有属灵的喂养跟长大跟长力生量，所以他有玛拿跟水子的灵磐石供应他们，这是以色列的食物。那所以我们第一个要对神的话有一个渴慕想要追求的态度，把它吃进来。阿们。第二个，这里说耶稣说的，刚才读的，我的食物就是遵行那差我来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功，正常的神儿女除了从神的话得到满足喜乐之外，也会从服侍神的过程中得到满足跟喜乐，这是很正常的哦。当你看到一个人爱神的时候，你心中不自觉的也会很喜乐。当你看到一个人想信主的时候，哇，你里面可能高兴得不得了。当神感动你去服侍一个人，你去服侍又有果效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说，真的是天上地下都一起欢乐哦。这是正常的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是我们另一份食物。除了从神的话得食物以外，还有一个就是遵行神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功，这个是我的食物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我问各位，在这个阶段，神给你什么样的旨意呢？你晓不晓得神给什么旨意吗？我讲现象就好。如果神这个阶段呼召你去关心一个人，你就顺服去关心他。这个时候你去回应的时候，神会让你里面有一种力量，也让对方感受得到，这过程当中你跟他都同得造就，你会从这里面得到一种满足。当你在回应的时候，你里面会有一种满足，那就是食物。所以我们有第二份隐藏的食物，是你在回应神给你的呼召，或者说做神的功。葡萄园里面哦，早上跟你介绍很多葡萄园，葡萄园里面很大，所有人进葡萄园的，你要做哪一份工都可以哦，没有限制哦，你想除草就除草。我们刚才一个弟兄说，他要到里面试葡萄酒，他只要负责试吃就好了，那没关系，也可以试吃，看他是品种好不好。你只要在葡萄园里面做，哪怕你做招待，哪怕你在这个边坐着好好听到，哪怕你在这边只是给别人一个微笑，你只在葡萄园里面回应神的呼召，不就正在做神的功吗？所以这做神的功，我不想要把它拉得很大，我很想要告诉各位的是，神的功就在你的日常生活中，就好像主耶稣到撒玛利亚地方，很平常的去找那个女人讲话，那告诉她我这里有活水，喝我的活水是永远不渴。所以当他去服侍女，那妇人，那女人得到活水信主的时候，主耶稣就满足了，他不需要吃，他就饱了，多省钱啊，是不是？你好好亲近神，你不要觉得很省钱吗？你不要专注在那些有的没的，那花那么多钱又得不到满足。各位，这是事实啊！你把力量好放在你好好追求、侍奉、然后爱神、回应神给你的呼召。每个人的呼召不一样，但是总有呼召。只要在葡萄园里面，都应该要活着。没有里面没有睡觉的，还好青少年没有说他在里面睡觉的，在里面都是要回应神的。所以主的另外一份食物是遵行他的旨意。第三个，仇敌，这是我今天特别要交通的，因为我们对仇敌总是怀着一种想把它消灭。好，我们看一下。第一个经文，那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，也不要恐怕那地的居民，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。在这一章的第九节有讲，那里面有那个巨人亚纳族人。那你知道约书亚跟加勒讲完这段话，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？他讲完的第十节马上说，众人听见之后，大家就愤怒起哄，要把这两个打死。哎，这个是约书亚跟加勒讲完之后，然后你知道他们讲这个话， 他们看的是什么呢？他们看的是神说我们去得地为业。对，得地为业不是说很平顺啊，没有，得地为业你要征战，要消灭你的仇敌，没有那个躺在家里得地为业的，一定是划这个区块给你，你要去收租嘛，给你这个葡萄园一、葡萄园二、葡萄园三，你要去把它收租回来啊，你不能等在家里面说他自己送钱过来，没有那种，没有那种触咖啦，你总要付代价吧，房子怎么样修缮吧，漏水要不要补，那房租收不到要追，这些都要付代价啊。所以想看看你有没有仇敌，我不知道，但是这里面约书亚说是里面有仇敌，但是神说得地为业比他更大，他的眼目、他的心思、他的想法是充满神的应许。你看他怎么说，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，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，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。阿们。你不要怕那个恶人，不要怕你的邻居骚扰，不要怕你老板给你扣薪水，因为他是你的食物。阿们。不要怕牧师太粗鲁，讲话老是在骂人，不要太怕小同工怎么样，因为他是我的食物。阿们吗？你把那些好像生命中不理解你的、误会你的，甚至有时候是在攻击你的，约书亚跟加勒说，那是我的食物，不怕他，因为如果神的话是在窝里面保守我，他同样也可以调转所有的人事物。问题是你有把这些当作食物吗？凡你没有被消灭，他极尽力量攻击你，要消灭你或者要残害你，没有成功的，这些你征战得胜都是你的养分，就是你的食物。各位有想过可以把仇敌当食物吗？另外一句话就是这个参书说的，吃的从吃者出来，然后舔的从强者出来，知不知道这是从哪里出来的？晓不晓得？参孙说这一句话的背景是什么？知道吗？他去到一个地方叫拿提，然后那个地方有葡萄园，然后有一头狮子，不长眼，从半路冲出来要咬他，然后呢，他情急之下就打死那只狮子。参孙是一个大力士，他很有力量，就打死狮子，然后就把狮子的尸体就丢在葡萄园那边，他就走了。那过了一段时间，他回来的时候，突然看见这头狮子，他的肚子里面可能就剩下那些骨架什么的，因为好几天肉可能腐烂掉了，就看到有那个蜜蜂在那个狮子的肚子里面筑巢，那就伸手去一挖啊，他就挖到那个蜂蜜，哇，他就觉得说真是太好了，然后就把这个就吃进来。后来菲利士人一直要知道他为什么有力量的秘密，他就出了一个谜语，就是这句话，吃的从吃者出来，舔的从强者出来，就是他打死的那只狮子，那只狮子孕育出属灵上面的养分，成为他的供应。本来要吞吃你的是狮子，但是现在你从狮子里面得到食物，听得懂吗？没有消灭你，就是给你养分。你不要怕仇敌，我们应该怕的不是仇敌，我们应该怕的是神，我们应该怕的不是环境，这些都不需要怕。而且当你消灭那个仇敌，或者是你看参孙哦，我不知道你想看看面对狮子你怕不怕？圣经中可以打死狮子的没几个哦，参孙是一个吧，还有一个是谁知不知道？大卫，对不对？好，先讲参孙。那为什么狮子他死了之后，他肚子里面会有蜂蜜结出来呢？其实这蜜蜂结巢，这个蜂蜜不会在狮子肚子里啊，不会吧？正常来讲是一个蜂巢吧，或者一个有植物多的地方嘛，怎么会选在狮子肚子里面呢？你知道从死亡得生命这句话听过吧？你看从死亡得生命，这是一个很有趣的、很奥秘的东西。你没有被他消灭，你从那边得到养分。这个人看起来吞吃你，可是你怎么知道他吞吃你？当你的心转向神的时候，他是吞吃你还是保守你？你想看看这个被丢进海里面那个先知约拿， 那鱼是把它吞吃的，
对，
它有死吗？
没，
没有人在鱼肚子里可以待上天的啦，
对，
没有死吧？所以那个地方是不是保守它的？
对，
是啊，你面对人生的风，那你怎么面对？就看起来鱼吞吃你吗？没有，它是在保守你的。你在里面三天死而复活之后，再起来的时候，整个人就不一样了。所以我们很多的食物，除了从神的话来的，还有一个是从仇敌来的。我不知道你如果这个认识清楚的话，你今天要为你生命中有人在刺激你、啊攻击你，或者误解你，或者苛刻你，你要为他感谢，因为神把食物拿到你眼前。所以问你，那你吃不吃？吃不吃呢？吃吗？我讲白话一点，如果你的仇敌，你不喜欢的仇敌是你食物的话，我们是不是都要谢放祷告？是吧？你要为他祝福，还是谢放祷告就是为他祝福啊？哦、主，我感谢你，我感谢你老板这样扣我薪水，我感谢你，全公司老板对我最好，每次加班是叫我，有事公司叫我对我最好，感谢你，这是我的食物，是我的养分，阿门吗？你会不会这样谢放祷告呢？谢不谢放祷告？要为你仇敌，神把食物送到你面前，又不用钱，又可以训练你，又能让你靠近神，这不是很好吗？不管是加勒是约书亚都是一样的，他们有的力量从哪？力量是从仇敌这边来的。第四个食物，这边提到说以赛亚书，先讲以赛亚是一个被掳的先知，他一边讲这些话，国家是一边灭亡的。那在三十节他那边说，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，以困苦给你当水，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，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，你或向左或向右，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，这是正路，要行在其间。我不知道你要走左边还是右边，但我跟你讲的是，当你认识神，当以艰难为饼，困苦为水的时候，你有这种受苦的心智，你不管是左边还是右边，后面有声音会告诉你，你里面有圣灵的声音会告诉你，真理也会告诉你，这是正路，你要行在其间。你或向左或向右都是正路，因为当你的心献给神依靠神的时候，你左边的选择右边的选择都是神喜悦的选择，阿们。所以很多时候你在决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通常不是决定左边跟右边，而是决定在左右边的时候，我先听神的声音，我先去寻求他的心意。艰难，谁喜欢艰难？各位喜欢艰难吗？你生命中有艰难过吗？如果没有艰难过的，你要想想看，是不是都是你给人家艰难？有困苦过吗？
有。
我们这个年代的孩子应该困苦的少吧？
对。
父母亲没收你手机，那算什么困苦啊？老师骂你两句话，记个小过，那算什么困苦？那个都不算困苦啊，真的。你出社会，你就知道社会的残酷了，是不是？在教会里面，有时候弟兄姊妹没有谅解你，或者有时候讲话稍微比较直接，而你听得不舒服，我跟你说，那都不算什么。你出去外面被他毒打，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困苦，是不是？那请问你有把艰难跟困苦当饼跟水吗？爱你现在的环境吗？
爱。
爱不爱？
爱。
你现在环境到底好不好？我知道年轻人现在这个阶段就是面临的课业嘛。我是说真的，各位你们选择不管哪个学校，真的，好学校有坏学生，坏学校有好老师，好学生，对吧？那你不管选哪个学校，那个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你左边右边，你里面是以神为中心。你有一个态度是神，你来为我安排前面的学校。但你这个态度是对的，你不管去哪个地方，你都是被祝福的。对，有一些环境可能比的没有那么好，真的艰难的。对你来讲，选择学校很艰难，或者是说离家背景很艰难，什么？但是这也是你人生中的一种过程。谁没有困苦过呢？各位，我后来有一天跟我老婆开玩笑，我说：“哎，我这一生中我去住院开过刀四次，哎。”我问她说：“你有没有？”她说：“没有。”我说：“啊，你怎么那么好？” 跟你讲怎么可以体会我躺在那个手术台上面冰冰冷冷的感觉？不能体会嘛？他说没有啊，我开过刀了，我没开什么刀。他说后面有一只小蜈蚣，就是以前那个脂肪瘤。我说那个不是半小时就出来了？他说对，半小时就出来了。那算什么刀？然后他说我干嘛开刀？我好依靠神就好了，我开什么刀？不依靠神还需要开刀啊？我都说你不能这样讲，你这样讲太直接了。你这样讲很多开过刀的是不依靠神。那当然我知道他意思了。你知道有很多困苦艰难是你生人生中的必经之路啊。你没办法拒绝他，就好像进入婚姻里面，谁不是不想要幸福美满快乐的日子？谁不想要白雪公主跟王子两个快乐的生活？谁晓得？你知道你人生中很多风雨是另外一半给你的、啊，是吧？你本来想要一个避风港，然后结果因为他起风的地方是从这里来的，这个设定根据的，各位。最开始风从哪边来的，知不知道？伊甸园里面，伊甸园里面起风。亚当跟夏娃犯罪之后，心不依靠神之后，掉入死亡之后，环境改变。圣经特别说天起凉风，那时候亚当就自己想解决这个问题，然后躲起来用无花果树遮盖自己的身体。这个环境攻击他，或者是不为他效力，是因为他已经犯罪了。你知道有很多的艰难，很多的困苦，是因为我们离开神造成的。可是没关系啊，你回来就好啦。你再一次回转神，现在已经造成的艰难跟困苦，你不要埋怨啦、啊，你就感谢神啦、啊。是走过这一招到底好不好？我只能跟你说，当你的人生你随时转向神的时候，他都是好。当你的人生没有依靠神的时候，哪怕你活在伊甸园里面也非常不好，因为天也会起凉风。所以艰难跟困苦是把你推向神，还是让你远离神？艰难跟困苦是你的食物吗？先想看看，不要先急着推辞这些苦难，不要急着先想解决这个问题。有些问题是需要时间慢慢改变的，但是我们有没有得到养分？跟隔壁说，艰难跟困苦是我的食物。吃进去，食物最重要只有一个，叫做吃进去。吞进去，不要挑食，苦瓜也吃，不喜欢吃的也吃。前一天我去买菜，我买了四季豆，结果买成了不晓得是什么豆，我也不知道。我老婆说那个不是四季豆，我说你不能怪我，我自从娶了你之后，我们家里从来没吃过豆子，因为他不吃豆，然后他少吃，我女儿是挑食的，温泉也不吃豆。所以我自从娶了她之后再也没有吃豆，以后吃到豆子都是在外面吃的。所以芳芳包那个水饺加四季豆，再加一点虾仁，再加一点几斤的猪肉，应该是很好吃。结果买了豆子，她就说那不是四季豆，买错的。我说那到底长什么样子？我买了扁的，另外一种是扁的，还有一种是长的。我说、啊、那这是什么？她说这个叫做长豆，啊这个叫做米豆，啊那个叫做四季豆。他讲得很清楚，我还是听得模糊。我就做了一件事，我在去菜市场，还好人家没有关。去买的时候，我这次学聪明了，我拍照给他看。我问老板说：“这个是什么豆？”他说：“四季豆。”我说：“你确定吗？”老板已经认得当，这就是四季豆啊！你到底要干嘛？我觉得你描述的跟我老婆讲的不太一样。我说：“你等我一下，我先拍个照给我老婆看一下。”拍照给他看，说：“哎，你那包水饺是这个四季豆吗？”他说：“对对对，就是这个。”我说：“哦，好好好，我就买这个，因为我怕他买错又跑地上烫。”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挑食，不吃食物的分辨力也不够。你想看看，你如果活在这种境况里面，长久下来，生不生病？我有一天去吃饭，听到一个人在讲的孩子，大概15岁到20岁吧，我不知道。我那孩子在讲那个话，让我吓一跳哎。 妈妈说你怎么中午不吃饭？他说他早上吃热狗了。他说那中午呢？他说中午刚才又吃了两根热狗。那他妈就讲话很粗鲁说你是狗是不是？你吃什么热狗？我听到他很想笑，那我就没有笑出来，怕被他打。那我就想说，后来听他们对话，这孩子哦，常常吃热狗，他很喜欢热狗。我跟你说哦，他如果连续吃不要太久，半年哈、哦，大概有机会得大肠癌。
真的。
以前我听到有一个吃贡丸的，不是热狗，是贡丸，贡丸应该比热狗还稍微好一点点，就那么一点点的，两个都是垃圾食物哦。然后只是吃了大概两年，每一天最少都两颗贡丸，两个大肠癌事情。各位，你的食物到底是什么？神话，神的旨意，还是艰苦困难，还是愁苦，还是你喜欢吃那个喝那个人工的科技与狠活，有防腐剂的，有加香料的？各位，我在劝各位年轻人，如果你要每天喝饮料，请你喝无糖，还有千万不要每天喝饮料。人体有一个正常的解毒的机制，可是当你的食物错误的时候，你有一点体质坏掉，你要回来是回不来的。而那个坏掉可能是三年后、五年后、十年后，我不知道，但肯定跟你吃有直接的关系。神只有给我们这四种食物，你要吃的是这四种食物。神的话应该是天天吃，那是玛拿；神的旨意应该是随时回应，那是随时的感动。神给你的仇敌，我不知道有没有讨厌的人，就把他看为仇敌，要感谢他，为你的食物感谢，为老板感谢，为牧师感谢，为那些讨厌的同工感谢。吃进来，最后一个环境，环境绝对不是照你想法的，艰难跟困苦都要成就神的旨意。阿门。你这四个食物你都接受它，不要挑食，你好好吃进去，在一年之后你会长得不一样。吃过苦的人知道什么叫苦、啊、真的，你自己去体会看看，想看看，居然仇敌可以当食物，你不觉得这是奇妙的事情吗？居然艰难可以当食物，你不觉得很奇妙吗？吃进来的你有养分了，活过来了，同样在苦难中的人看见你不一样，他不就因此里面就想要来靠近神吗？给他们吃，这是主耶稣在五饼二鱼中跟门徒说给他们吃。很简单，你家有什么你就给什么，你里面有什么就给什么。如果你把困苦当食物，在你身上就会看到安慰；你把神的话当食物，在你里面就看到基督的性情；你把这些仇敌当食物，就会看到你有征战的生命跟力量。这都是相对的啊。如果你习惯有神的旨意，你就回应他，在你身上会看到顺服。当你这些属性出来的时候，那就是属灵的食物，也是别人生命的供应。多吃神的话，享受神的话，阿们。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愿我们对你的话是一种渴慕的、切慕的、想要的、享受的。你给我们的食物，不管是哪一种，既然是食物，我们就愿意在这里面享受这一切的养分跟供应。是每天都需要你的话，也许生命中有许多讨厌的仇敌，但这是我们食物中给我们力量的来源。也许有些环境真的想的不一样，可是我们知道量给我们绝对是适合我们的，我们也为我们的环境感谢。有时候我们的那一点感动起来回应的时候，这就是你满足我们满足的地方。所以愿你的话不只是脚前的灯，也是我们里面上堂的粮食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门，
阿门。好，我们锅饼。